昨天的这个美的会谈又临时取消，然后就不说到上。
但是目前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上周我们看一下原油价格是非常大的一个回落，所以说我们认为这周题目就叫止戈犹落万物生。就六月上旬就说是就有这么几个大事，一个是总书记访问了朝鲜，并且同了金正恩总书记进行了会谈。总书记觉得就是说加强新时期中朝关系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就是为地区发展以及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中朝贸易额在2021年跌到谷底以来就是近五年来是有所恢复的。那现在就说是有达到20亿美元将近30亿美元吧 ,27 亿美元左右。然后国常会有看到就是听取了这个全国科技大会的精神的汇报就是要明确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深化评价机制改革，发挥协同育才引才聚才作用，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差不多除了这两个事情以外，还有就是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强调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建议和新疆党的治疆方略，专门出台信息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提升数据安全水平及促进数据和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央行开展6000亿元买断实体回购，当月6000亿元买断实体回购等额对冲。陆亚旅论坛是6月17日至18日召开，我们本周的这个周报里面也会与大家就是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本次的这个题目是这个新愿景新挑战核心机遇。资本上方面，上交所组织了两场的一个活动，一个是去瑞士举办路演推介活动，就全面介绍我国多层的资本上建设的发展与成果；一个是继欧亚资本上交流活动举办，就中国、欧洲、东南亚、中亚的资本上发展前景、欧亚资本市场交流合作等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深入交流。经济协会召开了这个公开募集证券投资主题风格管理指引，进一步规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主题投资风格的管理。证监会同意了长兴科技科创板的注册。个人养老金也是在上周6月8号开始正式可以购买储蓄国债。电子是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保险公司参与债券通南向通正式落地，有6家保险公司获准。地产方面的话是多家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上新，拓宽公积金使用范围或成为重要内容。产业方面的话是商务部印发的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郑山年发改委主任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了很多建议。然后呢就是发布委就推动了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出台，促进交通运输低碳绿色转型，促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就海外央行方面，是欧洲央行首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是主要发达央行中第一个率先加息的。本周是日央行也是宣布了加息。伊朗再度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就从6月12号开始就所有的海峡对所有船都关闭。知情所官宣就是黄金原油会就是期货将落实72小时交易就是将72小时交易引入主流受监管衍生品市场。斯维加上市首日上涨 20%, 总市场突破2万亿美元，在美股中排名第六。海外方面，是欧央行加息就是将欧元区三大央行利率上调25基点，就是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还有就是美国的4月的 CPI 也是出炉就是达到CPI 同比的话是达到4.2%就 PPI 的话是达到6.1%就是那美国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的明显。但是呢因为是受到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影响我们近期的数据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近两个月的一个扰动。剔除食品能源核心 CPI 是5月份核心 CPI 上涨 3.9%, 小幅高于前值 2.8, 工业品方面美国5月 PPI 上涨 1.1, 涨幅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 0.7。6月上旬就说整个的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综指小幅反弹以外，其他总指还是回落，创业板小幅下跌超过 3%, 6月初南向资金净流达到 37.22 亿元。国际期货方面除了 IFIC 和 IM 上周分别回落三大指数均有小幅上涨， AH 价指数维持在120点以上。固收市场方面的话整体恢复了流动性净投放，整体投放8858亿元，然后6月第二零期持续走高，6月12日度达到 1.45 以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到 1.74 以上，6月10日突破 1.74, 就是财政货币方面5月份的 PPI 和 CPI 检查差进一步扩大，就是央行统计局数据表示就是说5月份的 CPI 是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 1.1, PPI 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是达到2022年的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就是今年以来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 PPI 持续走高， PPI 和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我们认为需求端显复秋处进度落后于成本端，上游盈利有望改善，中下游盈利空间仍需要一段时间修复。5月份社融数据也出炉，6月12号央行数据显示就是社融口径新增人民币增加超过5000亿元，同比少增913亿元，央口径的话就贷款增加5200万元，同比少增1000亿元，细分结构来看，中长期贷款减少770亿元，同比少增4817亿元房贷为主居民中长期贷款减少571亿元，就是 M1 和 M2 分别为 5.5 和 8.6, 就是剪刀差收窄至负的 3.1, 五月市场中这种发债就是主要支撑当月发债1.22万亿元，同比减少2349亿元。高通商品方面，六月首周的话是沪东指数收于8594.7，环比上行0.48，LME同期货价格环比下行0.1，WTI 原油现货价格环比下跌7%，布伦特原油环比下跌10%。6月12日，美国原油库存较上月下降4.16%至4.26亿桶。黄金价格有所回落。六月首周的话是伦敦金价格收于4218.97美元，环比下跌2.56。黄金期货就是收于4207.9，环比下跌2.68。白银的话是环比下跌0.11。黑色方面的话是龙钢现货价格小幅上行，收于3260元，环比上行0.93。龙钢期货收于3173元，环比上行0.35。就是龙钢就是线材库存环比下跌0.48、0.135和2.22万吨。热卷库存环比上升6.01万吨，猪肉价格是收于14.56元，环比上行0.55。生猪期货的话是这个环比上行3.32，猪肉每尾4.06，继续保持在4.0上方。但是后续的话是生猪调控方案实施背景下，就是二季度整体非洲猪肉的拐点或临近。在这个有色方面的话，是六月九日大湾区科创高峰论坛上，有色金属协会会长葛红林做了增创经济生产力、支撑未来供给竞争的报告，将产能逆序流动、被逆序流动、新知识产能竞争的演进逻辑完整呈现，对我有色金属行业在变局中永开新局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原油方面的话，多部门出台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就是到2023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比达到20%左右。知道的关心黄金原油期货7224条交易，并于7月26日率先启动。上述合约监管均在监管审批，未来将以现行决策方式分别在纽约市场和 COMEX 市场挂牌交易。6月12日的大市场宣告是将6月12日结算时焦炭期货合约投机和超级保值的保证金水平分别由20%和15%调整为12%。就是同时要调整这个交易保证金规定的合约，其交易保证金按照规定保证金数值的较大值收取。农村业部会前瞻布局农业未来产业，会强调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总数据的转化的核心要义，前瞻布局农业未来产业的根本跟随，认真贯彻的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跟农业科技前沿，调整农业未来产业培育路径。六月上旬的话是整体的海外市场方面涨得最高的还是棕榈油达到 2.79, 跌的最高的是布油，就是跌了超过将近 6.5%, 其次是糖跌幅超过 4%。外汇市场方面的话是美元指数收于90.8，环比下行0.21，人民币升值趋势有所反应，就是周度升值 3.36, 3.37, NDF 价差缩短至 8BP, 截至6月12号三大汇率指数较6月5号上升0.16、0.15和0.21点。五月结束会顺差小幅回落，外汇数据显示五月结会是1.6676亿元人民币，就是一到五月份累计结会688.76万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算是五月结会2439亿美元，受汇2080亿美元，美元顺差是这个300多亿美元。六家寿险公司获准批准开展南向通的债券投资，就是中国人寿、平安、太保、泰康、太平、人保寿险等六家寿险公司获准批准南向通的债券投资，然后就是主要是两类投资者可以开展，一类是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部分公开市场业务的一级交易商，二是合格境内投资者和人民币境内机构投资者，同时南向通实施了一个现有的管理。海外市场方面，斯威莎完成全国资本上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 就是在6月12号吧，就是投资者等待了两个多小时以后，就是斯威莎以150美元开盘，并在随后股价一度震荡走高，收涨于160.95美元，全天成交量达到5.19亿股，逼近 Facebook 在2012年创造首日成交的记录。美一确认在6月19日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就是目前美一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确定，并且在上周对外公布，但是昨天的6月19日就是美一又取消了这样的昨天的一个会谈，中间有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到预计是6月21日可能在埃及会重启谈判。那我们认为就是美一的这个协议可能会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已经是保持一个开放，伊朗颁布了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则。就是目前就是说因为上周美联储已经是宣布了一个决议是保持不变，并且也是颁布了有史以来最短的一个statement, 目前是今年以来的加息的概率也还是超过 50% 的，就截止到6月16号可能会在10月份会四季度会开始加息。那么目前是整体的国商会再强调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后续还是会落实积极的财政的合适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强化货币财政协同效应，努力为15看好局。那好的，那各位同志，我们今天晚上的政策与大家这样配置状态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周还是我们本周的这个重点陆家嘴论坛也会在本周的周报里面与大家就进行呈现。那感谢各位。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上会愉快，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